现在时刻九点，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呢，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在我们节目中啊，已经陆陆续续谈过好多次了哈，也是呢，过去这两年来，大家几乎每天都会在媒体上听到或看到的两个英文字母叫 AI 哈。好，坦白说，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听 AI 听到腻了哈，但是呢，不讲这个话题好像又对不起自己，呵呵，因为这毕竟是一个趋势啊。所以呢，我今天呢要邀请一位特别来宾啊，请他从不一样的角度跟不一样的面向来谈 AI 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他的身份是非常适合来谈这个问题的啊。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的执行长温怡琳。怡琳早安。
早，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这个怡琳过去上过我们节目齁，不过之前是聊他跟这个我们这个孙主任出的这本书齁，听说也是本畅销书，对不对？恭喜齁，还是优良部呢。
金书奖。
啊，金书奖。
金书奖。
啊，特别强调还得奖。
强调金书奖。
是，恭喜齁。好，那我想今天请来聊 AI 齁。我就像我刚讲，很多人其实过去这段时间齁，尤其投资市场的人对 AI 这两个字绝对不陌生啦齁。但是如果真正讲到说对 AI 的了解，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一知半解哈。我们先从简单的面向来谈，就是说到底 AI 现在怎么样进入我们的生活，它跟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很多人可能看得到，好像有感觉不到的感觉。
好，其实啊，我觉得 AI 在台湾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哦，就是大家好像在讲 AI，而且现在因为政府啊大力推动大家都要去学 AI， 所以我们都觉得哇哦，好，我们即将进入一个神奇的 AI 时代。
对，然后又加上这个辉达 NVIDIA 的执行长来台湾造成的旋风，好像感觉上的台湾对 AI 这件事情非常热衷。
对，其实辉达来他就是带动了夜市跟股市嘛，这个我们知道
啊，是是是。
好，那到底 AI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我就这样子问好了。
嗯，
好，你今天看了 FB 了吗？
当然
有上去有吗？
当然啦，我们老人家现在都看 FB，
都看 FB，
对，年轻人看 IG，
是是。好，它里面呢，据估大概就有上万只 AI 的演算法，所以你会看到哪一些朋友的动态？好，这些呢，全部都是他用 AI 算给你的。
这样子啊？
是是是，所以我们其实老早就活在一个 AI 所建构出来的世界里面。还有啊，你来的路上。好，比如说我今天来电台嘛，所以我要先看一下我要搭什么车比较方便，哪边可能会塞车。
哎呦，我们都会下载那个 APP 嘛，对不对
？Google 的地图是 AI。好，我们今天收过信了嘛？ 哎，有哈，
有
Google 里面啊，它的垃圾性啊，这个分类是谁分的呢？也是 AI 分的
啊？真的吗？
真的。所以我们已经
不是我们勾选那个垃圾邮件，它自动帮我们归过去的。
哦，没有的，没有的。哦，对，你的垃圾邮件哈，其实呢，这些这么大的科技公司，它里面老早已经有 AI 的存在了，只是我们并不知道它就是 AI。
所以它早就进入我们的生活，
很早，
对不对？
从2016、2017年，其实是逐步都已经了。
不过我想大家对 AI 比较有感觉，当然就是所谓的生成式 AI 的。
是
形成，
对，
然后我们知道 ChatGPT 这个一出来之后，好像大家感觉到是哦，它真的好像可以我们
懂我们哦，
哎，懂我们，而且我们可以操作了，好像才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对不对？
是
那这个所谓生成式 AI 又是怎么回事呢？
好，生成式 AI 其实 AI 是有很多种啦，哈，那生成式 AI 是一个它用人类的自然的语言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逻辑，然后加上非常多的算力，好，那。很暴力型的去把一个人的好像我们讲话用接龙的方式，例如我说今天啊，那今天后面会接什么？比例最是什么？
天气很好。
哦 ,OK, 它可能是接天，那天后面是什么呢？可能是气，或者是天，今天天亮了还是什么，它会把那个比例算出来，然后呢很快的去回答我们。所以它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技术，很多人在说它是不是会推理，会。这些推理其实还是有几率所算出来的。
嗯，
好，那它是不是跟人类一样是这样子的思考逻辑？其实现在还不是。
那我问一下哈，那照你这样讲，它是跟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经过你讲的算力，
对，
把它演算出来，所以它对未来的事情可以预测嘛？很多人就说，哎，那我现在问他说，哎，哪些股票可以买呀？或者说，哎，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金融市场的变化？他可不可以告诉我呢？
嗯。你会相信算命先生告诉你的未来吗？
有些人相信啊。
哎，对，好，当你相信它就会成真。好，但是实际上是，生成式 AI 它讲的事情比较多的都是现有的资料里面它帮你指的。
嗯，
所以基本上它有一个在技术上最大的问题叫做幻觉。很多人说是它的问题，其实它不是，它的本质，它不会告诉你它不知道，它会抓最接近的、最有可能出现的答案给你。
嗯，
好，所以呢我们真的试过，现在比较好，他一直在技术上改变。在一年前呢，我们曾经试过，就是问他说，哎，请问那个跟数位转型相关的最重要的论文你可不可以举出十篇出来。哎，他举了十篇给我。
嗯，
那十篇呢没有一篇是真的。
什么叫没有一篇是真的？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这
样的论文。那他为什么会生成这个东西给你呢？
他按照几率算的嘛。
嗯，
哎，他就想象，他想象，好，就是按照几率，通常呢，数位转型会跟这些关键字有关，所以他全部自己跑出来。
嗯，
全部是假的，根本没有这十篇论文的存在。
所以
我们看到 AI 的人，他这个人在世界上存在吗？
不
存在。对，他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可是有的人可能会看起来像，但是那不是他。
嗯，
因为那个完全是我们抓资料里面他生成出来的东西。
诶，那问题就来了，既然他给我们的资料不一定都是全正确的，那我们在使用他的资料的时候不是会发生很多衍生性的问题出来了吗？
哦，当然啦，啊，所以其实大家查了那个资料之后，都还要再上去 Google 再核对一下嘛，对不对啊？
所以是 Google 还是比较强吗？你的意思是说
Google 没有他的这种整理的能力，但是我至少可以上去 Google 那边查证一下说，哎，是不是真的有这篇论文，哎，是不是在硕博士论文网里面有这篇论文。如果按照我们刚才的那个举例来，所以其实我们在看生成，很多人会把它当作聊天来使用啊，觉得，哎，他给了很多很不错的想法，但是没有AI 这个技术，生成式 AI 现在不能够确保它是真实的
啊，
是，这个也衍生出后面很多的问题出来。
嗯，
因为假设我今天不够专业，而我就相信了它，所以其实我可能相信的事情是错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对，我应该举一个世界链。
我跟孙主任啊，我们两个人就是因为我们都会一起工作啊。那我的专业比较是在人工智慧的部分，他的专业当然大家知道嘛，好，这全台湾都知道，
这财经预测嘛，哈，
对，总体经济，
对。
可能听众朋友有人知道，我们只要给一个程式叫 Gamma 一个题目，它会帮你生成简报。所有的内容哦，啊，连配图什么，它整个帮你，你还可以选图啊，换图。
有，我有听过。
有哈，好，那有一天我给了他一个 人工智慧方面的题目，就是说请问那个人工智慧会对企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咻咻咻他伸出了16张投影片，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不错哦，好，挺好的，很可以骗外行人。
是，
于是我就把那个简报我就传给孙主任，我说你看一下，这个完全是 AI 生成的。孙主任看了第一眼就说，哇，这么厉害。我说你等等，因为这个还可以试用哈，这账户是可以免费申请，你可以试用的，来，你赶快申请一个，你给他一个总体经济的题目，你专业领域的题目，你给他，他很快的，非常快的过，就问我说，他这有奖等于没奖。
那他那个资料，他为什么觉得
好？为什么他觉得他讲得很好？
对呀，
因为他不是人工智慧的专业。
什么意思？他不是，你不是经过人工智慧的？
没有，因为孙主任在判断这个东西好不好，判断是谁做的，人做的，所以他看总体经济的题目，他一看就知道是有奖跟没奖一样。但是呢，人工智慧，因为他不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人，他看起来很有道理，跟我们平常在媒体上面看到的是一致的
哦，
他就觉得他很棒。
嗯，
好，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生成式 AI 是这样子的，
是骗骗外行人可以的意思吗？
如果真正的专家，好，他不会就以生成式 AI 给你的答案为主，而是我们会透过评估，我们透过我们的经验，我们去看啊，他可能给我们一个大的框架，就是给我们一个皮啊。
对，所以什么样使用 AI 生成的资料才是重点，而不是他给你的资料你照单全收，对不对？
对，而且你怎么使用以及你如何评估，这个问题在于你是不是有能力可以评估啊。所以现在的人要不要读书？要啊。你没有读书，你怎么知道他给你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今天大家都用 AI， 大家都是 AI 生成的，请问你的答案比别人好吗？
可是人家都会幻想说，AI 以后生成的东西基本上，就跟人脑制造出来的东西一样，甚至比人脑更厉害。那我真的不用念书了吗？我就什么事情只要呼唤 AI 出来不就好了吗？
但是你怎么样确定？因为他可以从中给你四个答案，请问你要选哪一个？
你要有判断跟决定。
对，你要判断要决定。特别是你看我们个人哈，我说我今天中餐要吃什么啊，这个没关系啊，这没问题。我今天要去哪里要走什么路，Google 会建议你很多路线。OK， 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今天我是要做一个企业经营的决策呢。好，这样说好了，我今天该不该买这个股票，他给你的建议你敢就照单全收吗？
要是我当然是不敢啊，我但还是要经过我自己的研究跟判断嘛，
是吧？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要有研究，要有判断的能力，我还是必须要有这样的能力嘛。那我们的能力应该要怎么样去培养？这个能力不能都只是在 AI 上面吧？
是
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能力。
嗯，
对，所以一样的嘛。我今天都会判断，我今天连地图我都会判断说，他给我五个选择，那我到底要听哪一个嘛？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请那个宜林来讲哈，你看他就突破盲肠啊，解开了很多人心中的疑问，跟打破很多迷思。很多人认为说 AI 无所不在 ，AI 无所不能啊，所以呢，全然的信任 AI 生出来的给你的资料。但他刚刚讲到重点了哈，你必须要自己要判断去做决定，才能够生成你要的东西。所以其实它应该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是一个辅助的工作，它是一个直接可以帮助你去执行任务的一个工具，可以这样说吧。
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even 像是微软，像是那个 Apple， 好，他们在说的都是它是一个 assistant， 好，它是一个 co-pilot， 它是协助我们，它不是来取代我们的。好，那我们再推回来讲，如果你的工作可以完全由生成式 AI 来取代的话，真的我觉得很危险。这件事情请你要赶快，这个不是生成式 AI 的问题，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就要来问到底怎么样的工作可能真会被 AI 取代。还有刚刚你也提到了说，利用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呢会有 AIPC 的出现，也有 AI 手机的出现，到底这个 AIPC 跟 AI 手机可以帮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告诉大家。
事业和美好，我闹着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终极品啊！
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啊，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仁社福。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财经热线单元要讲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哦，哎，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听到腻了，就是 AI 的议题哦，哎，虽然你可能听到腻，但是你如果有做投资的话，你还真的不能不了解 AI 相关的趋势哦。那今天我们邀请来宾呢是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的执行长温怡玲，请怡玲来跟我们从不一样的面向来聊 AI。刚这个怡玲从比较生活面的方式来聊 AI， 也讲了一些大家对 AI 的迷思哦，让大家知道说其实 AI 真的不是无所不能哦，它还是有它的限制在。他刚刚就有提到说，最近呢，投资市场上最热门就是说，AI PC 要出来了 ，AI 手机要出来，来问一下怡玲哦 ，AI PC 跟 AI 手机到底能够帮我们做什么呢？
好，其实这个题目，因为我们在基金会，所以我们比较早就关注了。这个题目是在2023年的11月的时候，是 Intel 的那个执行长Jisinger 他出来的哈。那提出来之后，当然这对台湾来说是一剂强心针。
怎么说？
因为我们 PC 产业已经很早很早就进入成熟的高原期了，
是是是，
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题材去带动它的成长嘛。所以呢，好，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哇，我们摩拳擦掌啊，开始来看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在去年底上提出来，然后今年初我就开始问了非常非常多的厂商。
嗯哼，
我就说，哎，请问 AI PC 啊，它到底是一个硬体的问题还是一个软体的问题？
哎，这是好问题，
对，
怎么没有想到呢？对，它到底是软体还是硬体呢？是在硬体里面加了软体，还是怎么回事呢？来，所以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好，很多的企业就这样皱着眉头看着我说，我们担心它是假硬体。
你又突破盲肠了，你这样呢？哎，这样厂商会很恨你。那他们的 AI PC 跟 AI 手机怎么卖啊？
没有，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从几个层面来看这件事、啊。
好了，对，我们平心，为什么说它是假？
对，我们第一件事情啊、哦，其实现在很多的企业，当然现在已经有产品了，微软已经推出来了，但是大家也看到，它就在上面多了一个键叫 Copilot。
嗯哼，
好，那这个键多了之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嗯哼，
好，你会愿意为了多那个键而多花一两万去买一台新的笔记型电脑吗？
那先要看它这个键能帮我们做什么啊。
好，那按下去之后它就是把 Copilot 召唤出来。
召唤出来之后要做什么？
就看你要做什么。
好，
那对我们来说，奇怪，这个我不是用 mouse 哈，或者用手哈，触控板，我这样可以把它叫出来，为什么我需要多这样的一个键？好，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最终决定的还是使用者要不要买单。
嗯，
就是我花一两万，好，那我要多一个这样的键吗？还是其实我需要的是更多？好，那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嗯，
那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那因为以前有人讲说，以后 AI 的这些功能可以取代所谓搜寻引擎嘛，对不对？我可以以后就不用搜寻引擎，我就用这个更方便了，不是吗？
我们刚才前面有说了，它其实是有幻觉的，所以你可以完全照单全收吗？
嗯，
到目前为止，这个技术上面是没有办法突破的、哦。
是，
好，所以我们特别是我想，我们如果是个别使用者，这件事情可能还不那么严重。好，你就是被骗嘛，讲出来被笑而已嘛。
你讲话怎么那么直白啊？
对，就是被笑而已，那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今天是企业用途呢？
对，
我不能有这样的错误啊、
嗯嗯、
好，所以在企业端这边，它其实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都看到生成式 AI 这么热，好，那 AI PC 也是一个非常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议题，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状况下 AI PC 才会真的像我们现在的手机一样，每个人生活里面都少不了它。
嗯，
如果它没有办法变成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那这件事情很可能就只是一话题而已。
是。
好，那我们从这边整个可以看下来的是，我们在看 AIPC 或者是那个所谓的 A 手机，其实严格说起来，现在有哪一只手机是没有 AI 的？
嗯，就像你刚刚讲，其实很多东西其实都植入 AI 的概念跟功能在里面，只是你不晓得而已。
对对、啊，所以其实我为什么会去问厂商，我会问企业这个问题 ，AI PC 啊、
嗯，
到底是一个软体的问题还是硬体的问题？
嗯，嗯
就我们目前看到 AI 是软体嘛，所以它似乎是软体的问题。
嗯，
但是这个软体的问题呢，因为它要大量的运算，所以是不是在散热上面要特别的留意？
嗯，
它就开始进到了风扇啦、散热器啦，开始进入台湾的强项。
是，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真的要有人愿意买 AIPC，、
嗯、
后面这些事情才会发生。如果没有人买 AIPC， 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嗯，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有 AIPC， 好，我们可以观察到今年年底。就是在这两季，因为七月正式推出的，
嗯、
在这两季到底这样的产品能不能卖得动
啊、哦？所以 这就是投资市场开始炒的话题。
是，
那炒的这个话题出来之后，到底能不能够在实质上面有收益？我讲白一点就这样，像之前我们也炒过什么
NFT，
哎，你怎么知道我问什么啊？元宇宙
是，
哎，你看最近这一年应该
都被 AI 打趴
了，都没有人在聊这个话题，是，对不对？
哈，是，
所以其实市场上永远不缺话题，但是话题能不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实质的收益，跟对我们的生活实质的帮助，其实还需要观察。所以说这两季是观察的重点，
是观察的重点。
嗯，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
可，不管在全球或者在台湾，那对台湾来说这件事情那是重中之重。
嗯，
因为以美国来看的话，美国其实是全球的数位大房东，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所谓大房东的概念是，
好，大房东的概念就是我们今天就算是 AIPC 进来了，当我今天开始要去用 ChatGPT， 好，因为那个微软是绑定跟那个 OpenAI 一起嘛，好，或者还有绑定跟他的 Azure 在一起的，所以其实当我们开始用的时候，当你付费的时候，你就是在付房租啊。
哦，是是是，嗯，
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用生成式 AI 怎么样用，好，其实基本上云端跟那个这些做模型的，他们都是房东。
嗯，
哦，我们都在付房租，
付钱，
对，我们都在付钱。OK， 这件事情也不是我说的，这个是日经说的。日经很早就做的，他们在今年的三月的时候就彻底的去拆解了他整个的那个整个供应链，好，然后大家的关系，然后就其实现在赚大钱的，好，是美国，但是在全球都是这样，投资跟你的收益大概是10:1，
十比一
啊，到目前就算是在美国，好，也是10:1，我投资10亿。我顶多就是收1亿，实际上是更低啦。
嗯哼，
好，那但是唯一的例外在哪里？台湾。
哎，为什么例外会在台湾呢？
因为现在呢，台湾是那个卖铲子给人家去挖矿的
啊，
那他们在挖矿啊，都还找不到矿，所以大量的买了很多的铲子
啊，我要去淘金，这些工具要先必备嘛，对不对？
对对对。
哎，那这样听起来，台湾现在的地位也蛮重要，因为坦白说，大家为什么会对 AI 那么热？就像我刚刚讲啊，一切都是由对辉达的黄仁勋开始，就开始炒热起来。所以台湾在 AI 这个产业的现在的角色，你说就是生产产值的那个角色，
对，是。
那这个角色会维持多久？或者说这个角色有没有机会做什么样的转变呢？
这是两个问题。
嗯，好，
一
个是来，
对，一个是它可以维持多久？
嗯，
看这一波接下来大家有没有找到 AI 的真正有用的应用的模式，我们可以这样去看。其实网际网络也有经过泡沫化，这是我们很清晰的一件事情。那网际网络泡沫化后来是什么救了它？是广告，他们发现了新的营运模式，
哦，
所以他们开始收广告。那当然这就是媒体的丧钟，就在那个时候被敲响了。
是没错，哦，
就是这样。好，那手机呢？
嗯，
手机，诶，我们为什么会需要那么多的手机？这后来是因为 APP，
对
啊，因为社群媒体啊，因为什么，哎，所以我们开始它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系。
嗯，
那 AI 呢？
嗯，
AI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说，哎，我有什么事情是非得要随身带着 AI 不可。
嗯嗯，
好，好像似乎因为现在就够用了嘛。
对，
而且现在这些云端这些，哎，他们都已经部署的蛮完整了，我们好像找不到什么样的切入点。
嗯，
所以产值的好处，大产值到底还能卖多久，要看应用的商业模式有没有出来。
嗯哼，
如果没有出来的话，我听过最悲观的算法是说，算力啊，这样的一个产业在两年之内会 crash，
两年就崩溃了，
两年，这是我听过的。
啊，好，啊，
我们必须这样说，其实在现在我们大家都只能够，
嗯，
因为这些事情在过去没有发生过。
嗯哼，
好，所以我们都只能够推测，因为大家就买这么多的算力，那之后如果没有应用呢，这些算力要干嘛？
嗯，
他连拿来关蚊子都没办法关。
哦，这个形容很好，关蚊子都没办法关。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初步的这个就是提供工具而已，
是，
对不对？
我们是提供工具，
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样程度呢？
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其实我真的觉得现在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很认真的去想的问题。
嗯，
因为现在在台湾什么东西最多，我们除了卖铲子一直不停赚钱之外呢，就是大家很多人出来开课，好，开 AI 的课程开始。对，我其实讲这话有点不太公平了哈，因为我们基金会是从
你们也在开课不是吗？
哦，我们2016年就
开课。是啊，哈，
但是我们现在的就不太一样了
啊，样，
因为现在光是去坐着听 AI 的课是不够的。
嗯，
因为 AI 的使用它一直 它的技术一直不停在变，使用会越来越简单。好，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找到新的方法？好，上课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很基本的入门，更何况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老师讲的对不对嘛，就好像你不会讲阿拉伯文，
是，
好，那来一个老师教阿拉伯文，好，啊，你也不知道好不好，但是你就学嘛，
是，
对不对？好，那因为你没有判断能力，那我们现在在台湾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哇，各种 AI 的课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教的都是在技术。
嗯，
对，那技术呢，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可以去想出新的营运的模式，新的获利模式？我看了六七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
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网站上面其实有讲说，你们想要打造一个 AI 的生态系，
是生态系，
这三个字我觉得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方向跟问题啊。因为就像你刚刚讲啊，我们现在如果只提供技术，这技术坦白说进入门槛虽然还有一点点高，可是未来的竞争者已经越来越多，当竞争者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优势就不在，你要怎么进一步？就像你刚刚讲之前手机为什么会成功，其实是因为 APP 这整个应用程式形成之后，可是台湾就可惜了，台湾硬体做得很好，在这一步就没有赶上。那在未来 AI 的部分要怎么样打造这所谓的生态系呢？
我觉得学长这个推论，其实刚刚学长已经做了一些推论出来了，
哦，
我必须要这样说，是你已经做了一个推论出来了。 AI 是怎么长出来的？AI 的长出来是这样的，它在软体的部分是因为先从网际网络，
嗯，
有了网际网络之后，哎，开始有很多的资料量，大家开始觉得说，哎，我 AI 有可能性了，好，所以发展了新的技术。在下一步出现了什么呢？在下一步呢，我们就发现有 big data 的出现。在下一步呢，我们看到的是 mobile 的出现。在下一步，我们又看到了云端的出现。现在会在 AI 赚到钱的这个七大科技公司全部是这样一步一步累积上来的，所以他们累积了对于市场的理解，累积了对于消费者使用行为上面的理解，他们累积了非常非常的东西，当然也累积了很多的钱，所以他开始做这件事。
对，
那我们回来看台湾提了什么，
嗯，
我们有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面一步一步打造出来的？我们现在又在做一件希望可以弯道超车的事。
嗯哼，
好，弯道超车没有错，但是今天大家如果是在比 F1 的时候，我们最起码要知道说，我们开的是那个有没有那个超跑哈那种车，而不是骑脚踏车吧？
当然，
对，那我们如何去判断说，我们现在不是骑脚踏车，而是我已经开了专业的这种跑车，
嗯，
对，
怎么判断呢？
对，我怎么判断？但怎么判断？最简单，你有没有数据啊？
嗯，
对，政府以台湾来说，我们数位转型到什么程度？好，我们以企业来说，企业本身数位转型到什么程度？
嗯，
你的东西是不是完数据化了？数据之后，请问你的资讯系统有整合在一起吗？
所以你说要运用 AI 的这个技术，你其他方面也要赶得上。
对
对
对，
至少你像说资料库这个部分，
是
你要赶得上，
它才有燃料，
对
对
对，它才能够来算嘛，对不对？
是，
所以这整个生态系的打造就不是只有技术部分，
不是。
那目前台湾技术就是硬体的
硬体
是不错，就对了。
而且这个硬体其实是一个人的武林哦，我。我今天要逆风说一下实话，
没关系，我们节目都希望大家说实话，
就是因为这个其实是从黄仁勋那边带动起来的。
对，
好，那黄仁勋那边带动起来，为什么他会一直到台湾来？是因为他要确保他的供应链供货是
稳定正常，
稳定正常的。好，这件事情其实 business
没有错。
对，好，那这件事情呢，我就觉得说，我们整个这样看，如果黄仁勋他这样的这一条，我们现在是全部跟着他这一条，
嗯，
如果他被超越了呢，
嗯，
所以我们要看的不是只有台积电会不会被超越，我们要看的是那黄仁勋这样的 business model 有没有可能被超越。
嗯，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目前的情况是这些大的云端业，我说的是微软，
嗯，
好，我说的是像 Google,
Google
好，这样的大的，还有 AWS 这些大的云端者，他们都开始在做晶片的研发，不只是硬体，还有软体。
对，
因为其实 NVIDIA 的硬体我们都知道它耗能非常的大，它的效率其实还更好，所以这些云端的业者他们下走往硬体的方向移动。好，那有没有可能在技术上突破？非常有可能。
讲白一点，就是说未来竞争者越来越多，你
是
一个人独大的情况有可能会被打破，就是
是，
所以这个 在投资上面其实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没有要威胁大家的意思。
对啦，对对对，我们就要把大实话讲出来给大家参考，不是要恐吓大家就是
哈。
但我们要借此了解台湾目前在 AI 整个世界潮流的趋势下面所占的位置。刚刚怡琳已经做非常明确的这个分析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看那台湾在人才的培育方面是不是也赶得上这一波的趋势跟潮流呢？还有就是 AI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目前是不是也有一些所谓的迷思跟风险在呢？我们待会一起来讨论。
手旋律在右手，就这样找到了自由。生命中许多片刻，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太多事敲不懂，太多梦太沉重，不如简单的歌让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时只剩一半的落寞，天天和地地都在我的心中。虽然已过了很
天气好热，好想去玩水消暑哦。
哎，你记得防溺十招吗？
我知道，不落单，不危险，不嬉戏，不疲劳，不常识，才能确保安全。
还有要合法，要暖身，要注意，要小心，要冷静，不仅要提前留意气象报告，还要选择有救生员驻守地点，留意告示牌规范哦。
让我们
开心玩水，平安回家。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哎，你在做什么啊？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五十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升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今天在礼拜三财经热线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的执行长温怡玲，请怡玲呢来跟我们聊 AI 这个话题。刚刚如果你一路听怡玲的解说，应该可以听到过去你在任何媒体上面比较不一样关于 AI 的一些讨论跟说法，哈，所以我今天为什么特别请怡玲来，就是呢，要破除大家一些对 AI 的迷思，哈，尤其现在这个市场上面对 AI 这个台，都还是蛮热络的，我也不是要教大家冷水，只是告诉大家，在投资的时候，你其实也可以从不一样的面向去思考。刚刚怡玲有提到，就是说台湾呢，这一波在 AI 的这个话题里面，是这个没有缺席，而且这个话题度蛮高的，声量蛮高的，不是只有在台湾，在全世界都一样哦。就是因为回答这个执行长黄仁勋的带动嘛，哈。可是刚刚这个怡玲也讲，其实接下来要面临挑战还很多。我们现在在技术上也许是赢了可是未来如果要真的建立一个所谓的 AI 生态系的话，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那这个事情我们到底做了多少？有没有在做呢？这其实才是我们要关注的，哈。那讲到这个，就必须要聊一下这个怡玲的基金会。你们在这方面其实也做了一些努力，像你们也对于所谓的人才的培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来说一下这部分你们的目前的做法跟未来计划吧。
好，我们其实人才培育是非常非常早就开始做。
嗯，
在那个时候我甚至还没有进基金会的时候，然后当时是那个中研院的研究员申伟博士。
嗯，
他就在很早2016-17年的时候就开了很多跟人工智慧相关的这种技术的课程。好，那到2018年的时候成立人工智慧学校，那他自己在2020年的时候过世嘛。
嗯，
那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认识他，所以我们就一起做了课程，然后也一起写书。好，那后来我就进了基金会可以就是跟他一起工作。所以我们在讲人才培育的这件事情我们可能是在算是比较有系统的走得比较早一些。
你们算是先行者，对不对？
对对对，走得比较早一些甚至比很多的学校都来得早。所以我所以可能刚刚那个姐夫一直说我说的跟大家在媒体上面听到的不太一样。对，因为我们可能经验比较多一些，那观察到的事情或许会比较深入一 点。
面向比较广了。
对，面向也广，然后可能我们也看了事情也比较多。所以人才培育的部分，我觉得我们现在在看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台湾缺不缺人工智慧的人才？
缺吗？
什么叫人工智人才
啊？是大灾问嘞啊！
对，所以大家的想象里面，可能就是那些写程式的人叫人工智慧的人才。好，我们基金会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工智慧的人才，
它是最基本的吧？
是，但是你没有这个，它不可能动。
对，
所以技术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难的是这个技术要拿来帮助我们解什么的问题。这恐怕就是更难的一件事。
因为有人说未来各行各业都是 AI 的行业，就表示说各行各业都会用到 AI 的技术，对不对？
是
啊
。然后这些大的公司，其实我们现在看，你要用微软的这些 Copilot， 你需要养 AI 工程师？不用。你完全不用，打开来就可以用了嘛。
是。
好，所以你要用 LINE， 你家里需要养个资讯工程师吗？不用，一样的概念。
对，
就是一样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是人才的培育。像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教技术的课程。但是在2020年之后，我们就发现不是这个问题呢，要这样来看。第一件事情是，这个企业它的本质上要不要用 AI？ 这件事情是，这个企业本质上如果要用 AI， 它有没有办法用 AI？ 但这个有没有办法用 AI 不是只有人才的问题。它还有一个问题是，它的资料量够不够，它的资料好不好，它的资料有没有整理过，以及它要用这个资料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细致的，而且要回归到企业本身的一个看法。
好，那可不可以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你们在人才培育上面有你们的一些进程跟计划，其实你们也在做协助企业
是
在做 AI 这件事情。
对，
可不可以用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说怎么去结合人才跟企业的需求？
好，我们其实这个有一套方法论了哈，因为
好了，我不会让把你们智慧再公开，
没有，不会，我不会，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
是，请说。
我觉得就好像说，我们今天 我们家里面哈，今天假设我有汽车，我有飞机，然后我有船，请问你明天要用什么交通工具？
嗯，
要看你要去哪里啊。
对啊，
你搞不好走路，你知道菜市场而已啊，你开船去干嘛？ 是不是？
是是。
好，所以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回归到企业的本身。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哦，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是，我们今天不是只有看说，哎，这些卖铲子的厂商做得好不好？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在台湾的这些本质上营运的状况蛮好的企业，它是不是有开始用 AI 了？
嗯，
好，我们要看的是这样。那我要讲的是本质要好。AI 这件事情是这样哦，它跟人生很像啊，很强大。
哦、讲到人生了，
哎，跟人生很像。我们吃中药的那个人参哈、
怎么样说呢？
虚不受补啊，大家知道吗？身体很差的人是不能够吃人参的
啊。
哎，对，因为这样对他的身体其实反而会造成负效果，虚不受补哈。这个是中，只要对中医有
中医吧，
对，就会理解。他偏偏在上面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个
体质不好，吃了会落腮。
如果你今天是个卖，你说我就是卖那个，我开连锁卖牛肉面，
嗯，
啊，我是不是可以用 AI？可以、但是我首先要问的是，请问你的牛肉面好吃吗？
嗯哼，
如果你的牛肉面不好吃，你用再的 AI、你只会让很多人很快就知道说
你的不好吃，
你的非常不好吃。
了解你的。
好，所以我们在人才培育跟企业的营运上面、我们会有一个目标对齐。我们通常跟企业合作是先这样，就是我要先知道他的经营者，
体检就对了啦。
对，我要跟你核对说你到底你希望拿 AI 进来干嘛，所以你要培养你的人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这个必须要一步一步拆解，而不是说哎，我们今天反正就上了 AI 的课，哎，大家就都会 AI 了。
嗯，
AI 跟行销很像，我们大家都听过苹果的行销嘛，听完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我也会做，我也是一个贾博士，对不对？你做做看，哎，你做不出来嘛。
是，
AI 非常像。
嗯、哦、
所以87分享。
了解，诶，这样讲我就知道齁。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要问了齁。很多人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说，担心 AI 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很多人会因为 AI 而失业。
是。
那这件事情你刚刚也说，其实诶，真的有人会因为这样失业，对不对？
会。
那到底什么样的人会被 AI 所淘汰？然后另外要问的一个问题也很实在的问题，当我们在讲 AI 人才的时候，大家都想到说，哇，这个理工科学生们又另外有出路，像我们学这种文法上是不是完全会被 AI 摒除在门外呢？来，怡琳，
好，这个问题哈，我常被问。第一件事情啊，什么样的工作会最快被 AI 取代？如果你现在你的工作全部可以丢给 ChatGPT 帮你做完的话，那你肯定被取代
啊、哦，是，
这很简单吧？
啊、
这很简单。那我第二件事情要说的是，其实台湾是一个在缺人的状况，所以我们现在
你说 AI 这个产业
不是，我说的是整体的产业，
整体产业，
我们整体产业缺人，
是，
那我们又担心我们会被 AI 取代，这两件事情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吧？
对，有点这个矛盾，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到底什么样的行、什么样的工作是适合让 AI 做的？这样的工作我们让 AI 来做，什么样的工作是必须要人来做的？我们在培养人的时候往这样的方向走，
所以企业也要有这个认知，就是说他现在要区分什么工作可以让 AI 做，然后他要培养一些可以因为 AI 的这个加入之后，
对，
他所生成的时候这个工作的改变，他要培养这些人去做这些事情，
是，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HR 会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哦，反而是 HR 变得重要。
对，所以 HR 他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必须要站在更高的视野上面去看。
嗯，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企业面对非常大的问题。
哎，所以最该上课是人资的部门的人才，对，
对，
他怎么帮这个企业挑出哎，对 AI 这个运用最有帮助的员工出
来。那这有一个前提哦，你要知道你的企业下一步要往什么地方去。
啊，
对，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AI 的导入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们说那个练易筋经啊，就是你
哇，这档次越来越高了，
是你的骨头，你的整个骨架。所以我们常在跟企业对目标的时候，会提大家。你不可能导入 AI 之后而你的组织的流程不改变，不可能、
啊、
流程一定改变。第二件事情，你的组织架构不可能不改变，
是，
它一定会改变、
嗯、
第三个事情是，你每一个部门里面的职能一定会改变、
嗯、
它不可能不改变。如果这三个都没有变，那表示 你其实做的这个 AI 不是真正的 AI，
就是你不要只这个表面化了妆这样子，但其实上你的穿着什么邋里邋遢的，基本上还是没有改变就对了。
对，那那纹发商是不是接下来会就是很可怕哈？
对，
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台湾卖铲子，所以我们现在都觉得做铲子很重要。
是，
但是 AI 它，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它是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最简单的说也是好了。假新闻，现在要制作假新闻，假人是不是好容易？
好容易，
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分辨。
对，
那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嗯哼，
好，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好了。所以媒体需要存在吗？
嗯，
那媒体如果不存在的话，我们的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转变？这些事情要不要有人来研究？好了，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当欧盟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开始上路了，美国马上会跟上来的时候，那请问台湾应该做什么？
这个法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这个法的重点在于他们把 AI 分成了风险的等级，它有四种风险，所以包括我们现在经常在用的这种脸部辨识。脸部辨识你拿来做什么用？这个是属于高度风险的，这不是你可以随便用的。包括像我们现在用 ChatGPT， 它到底为什么给出这个答案，它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所以你刚刚讲就基本上也是过去这一段时间有人在讨论，比如说脸部辨识就有所谓声伪的问题嘛，对不对？
是。
好，然后你刚刚讲这个
有侵犯隐私的问题，
对，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侵犯隐私的问题，这个就是目前你讲的风险的部分，对不对？
它其实它的风险还不只是这样，更大的风险是我们的企业现在假设，好，我们是外销欧洲的，我已经用了 AI， 而你的 AI 这个系统有没有符合欧盟的标准？
哦，还要符合硬体的标准，对不对？
硬体的标准以及软体的标准，请你告诉我你的资料从哪里来的
啊？
你的资料的来源你能不能负责任？
所以法律已经走在很前面的，看看你有没有追得上
欧盟的法律。
对，欧盟，
对，
欧盟。
那但是不可能，不可能说只有欧盟走欧盟的，就跟 ESG 一样，它其实到后来是
就像碳权的概念是一样的，
它一定是一个全球的框架，因为它是软体啊。
对对
对， 对，所以但是我们在台湾这个部分的讨论其实是相对非常非常缺乏，我们目前还在找商机。
嗯哼，
好，但是我们忽略了，其实跟着商机走的是危机。那危机里面你必须把它当作风险，所以我其实以前我们都在跟企业讨论说，这到底是一个花钱的还是是一个投资？
是，
好，现在恐怕不只是这样，你还要去看的是它里面有没有风险。
嗯，讲到风险，我刚好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这也不算是风险，但我觉得可以拿出来一起讨论。就是我看到一篇报道说，在美国呢有一项研究说，现在消费者其实对无所不在的 AI 已经感到很反感，
想吐，
想吐，对，甚至呢很多人认为说 AI 可以帮助销售，反而是他们的研究里面说，其实呢 AI 已经造成很多人的购物的反效果了。
是，
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是真的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是，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我就问嘛，你现在会多喜欢用脸书？是不是在脸书上看到非常多 AI 生成的人像都会不由自主的快快的跳过去？
是啊，
我们现在好想只要看到我自己朋友的状况，对不对？我并不想要看到那么多的广告，
对
啊，看到那么美的 AI 人其实看久了很想吐，对不对？其实这就是人性啊，我们人还是最终还是会回到人性，我还是跟人在一起。所以当特别是 AI 啊，我们都知道它里背后有很多的数据，它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是有争议的问题。而且我们也会知道你今天用这个事情是某种程度想要可以操控我。好，那这件事情我想在美国，
反人性，
对，在美国跟欧洲他们对这个事情的那种警戒性是更高的。好，所以很快的，我觉得我们会进入一个文法商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开始去思考的是，我们真的要这样的社群媒体？我们真的要活在这样的世界吗？我们真正想要知道的新闻是什么呢？我们想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慢慢的会再回到一个人类社会，我们对于一个社会很基本的需求，那这个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信任。
其实就是回到大家最常听到那句话，科技始终来自人性，对不对？对，很多因为人性而衍生出的问题不是 AI 的技术可以帮你解决，所以我们这些学文法商的还是有出路，就是不会被 AI 淘汰。
其实以前分成理工跟文法商是为了因应工业革命的那种分工的做法，那是第二波工业革命，我们第四波工业革命都希望把机器都把机器变成像人一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把人变成机器呢？所以以后可能
那个区分，对，都已经
打掉了，
对，好，没错，那个藩篱都已经打破了，就是哈。好，我想今天呢，哎，请这个怡琳来跟我们，哎，用不一样的方式聊 AI， 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啊？我自己是觉得帮助蛮大的哈。那AI 还在发展当中，我相信未来还有很多 AI 的问题哦，可以来请教怡琳，所以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再请怡琳来跟我们聊聊相关的问题。今天非常谢谢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的执行长温怡琳来接受我们访问，谢谢怡琳，
谢谢姐夫，谢谢大家，拜拜，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什么话也没说，我知道事情到了尽头，很久很久以后我们再度重逢，对彼此也不再有任何要求，爱情它没尽头，可以经过很久，发现我们都还是保有，一时很多疑惑，我们彼此解脱，回到了当初的那源头，雨滴它一点一点，车窗上交织成一片蔓延，爱情它一点一点，人生的循环之中蜕变，我知道我们注定在一起，想象不到的勇气，可以一遍又一遍，我要爱你万年，哦，还是淡忘的规矩，不能停止我爱你，你是唯一，我唯一。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九月是近视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
教育部的近视文影九月十六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